美国参议院12月14号通过法案，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设备上面使用 TikTok， 获得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支持，并且打算将该个法案列入下个星期表决的政府支出法案当中。由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已经表态支持，该个禁令在众议院通过的机率很高。而在之前，美国白宫、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等联邦机构，以及是新罕布什尔州、乔治亚州都已经先后下达了类似的禁用令。除了美国，台湾行政院的数字发展部日前亦都以国安为由，禁止公部门是相关的资通讯是设备下载或者是使用 TikTok、小红书等中国软件，并且已预于12月底召开跨部会的会议，现已将禁令扩展至全台的决策。早在美台之前，印度政府已经就在2020年禁封 TikTok 在内的59款中国产的 Apps， 是肇因除了两国边境争端之外，网络安全亦都是考虑之一。为此趋势，位于台北的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创办人杜奕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各国政府高度警惕这一款乍看之下纯属是娱乐功能的程式，并非是杞人忧天。因为尽管 TikTok 的针对海外市场独立营运，但是它的演算法和中国国内版的抖音是一致，而且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是中国企业，不可能摆脱中国国安法规的犯规。例如根据中国的情报法，中企都有协助中共和解放军情报工作的义务。尤其甚者杜奕瑾说，中国政府不单止能够干预 TikTok， 就连 Facebook 脸书以及是 Twitter 推特等美国社交网的中文版，中国亦都能够透过大量的购买广告来扩大对业者的商业影响力，或者是微妙地介入他们的中文平台的管理。
有可能他是拿大量的中文去做相关的演算法的设计，以及他聘雇上海或者香港的人。透过
杜奕瑾表示，有可能 TikTok 是拿大量的中文去做相关的演算法的设计，以及他聘上是上海或者是香港的人，透过这些人员去做的系统，亦都会学到设计的或者是审查人员的偏见。这个亦就是为什么台湾使用者只要在脸书上面讲一些比较有中国政治敏感性的言论，你的文章很容易就是被下架。杜奕瑾分析，通过各类社交的应用程式的渗透，中国政府可以取得大量的用户使用的偏好等等的信息，令到各国政府是忌惮的，就是中共可以进一步透过演算法控制信息投放，针对各用户的族群喂养特定的政治内容，最终就是达到了改变他们思维或者投票等的行为。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1月的一场例行发布会当中是提出反驳，他说这类的指控是在散布虚假信息，并且以此为藉口打压中方有关的企业，已经成为了美方的惯常做法，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相较于民主国家的网民可能偶尔在网上遭到中共的监视，中国老百姓则是处于全方位的官方监控之下。首先就是街道上无所不在的摄录镜头。信息研究公司比较技术2022年7月发布的研究估算，中共在全中国部署的监控摄像机大约是有 5.4 亿至 6.26 亿的台之间。换算落嚟，几乎每两个中国人就被一个是老大哥的眼睛是盯住。这个规模不单只是占全球摄录镜头总数的一半，它的密度亦都是国外其他大城市所架设的监控摄像机的数百倍之多。专家说，摄录镜头拍到的影像经过人工智能技术会整合，能够进行人脸以及走路姿势的辨认，在茫茫人海当中找出任何官方锁定的人。美国人权团体人权观察在10月发布的科技民主在哪一度一文当中，还列举了更多的中国监控新的手段。该篇文章表示，国际移动用户的标识符捕捉器可以定位手机来侦测特定人士的下落，而另外大规模的搜集个人的语音样本 DNA 虹膜扫描可组合出更准确的个人特征。 文章指出，中国政府试图将非结构化数据转变为系结构化的数据，亦是将杂乱无章的影像转化为系类似文本的文件，以便进入自动化的分析。而这类的多模态大规模监控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一个普遍全方位综合性令人无所遁逃的天网。例如在新疆，中国公安以反恐为名构建了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让当地的警方可以透过大数据的监控网找出36种他们所认定的行为不良的人，以进行约谈甚至是逮捕拘押。官方定义的不良行为包括刚从国外回来参加过伊斯兰运动，甚至是突然避免跟邻居往来或者停止使用智能手机等等。人权观察位于纽约的中国部高级研究员黄崇年是此文的共同作者，他以电邮回复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套系统的真正效果是在于社会的控制。黄崇年表示，这个被宣传为是一个反恐系统，但是如果细致研究，反恐并非它的真正的目的，该个系统使用的一些变数，例如某人是否经常去加油站或者是电话关机的频率，来衡量它的行为的可疑程度，好像这样的系统作为反恐机制是无效的。除了公安体系，中国绵密的监控手段还扩及到数字金融和整体社会治理的面向。台北人工智能专家杜奕瑾分析，中国推行数字人民币，亦都有将个人以及组织的金流和交易置于官方管控的作用，堵住使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而衍生的监管漏洞。分析人士说，新冠疫情成为了中共是遂行高科技监控的最佳时机。清零防疫三年以来，中共不单止顺理成章地将新疆的天网监控经验透过健康码、行程码等方式在全国管控人流，而密集的核酸筛查更加令到全国人口主动交出了自己的 DNA 样本。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中国民众的检体被用于是检测新冠病毒以外的用途，但是杜奕瑾表示，就技术而言，只要建立了完整的 DNA 样本库，任何人就算整形易容亦都逃不过官方的法眼。专家说，中国更加深层次的控管在于执政者利用高科技掌握人民的一举一动之后，再同个人的社会信用是捆绑在一起。中国国务院在2014年发布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至2020的通知之后，即是设立了多座的示范城市，譬如是山东的荣城市在2018年就获选为全国首批的示范城市之一。官媒新华社当时表示，荣城市编制了社会信用信息政策目录，既征集是违法违规的行为，亦都征集到涉及到600多项经济社会活动，法律管不到的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另外已经征集到1900万条基础信息，以及130万条的守信和失信的信息。报道说，在这个基础上面，表现良好的市民可以获得就医、水电、通讯费减免等好处，企业负责人亦都可以凭藉住呢啲嘅贷款、社会信用堪比真金白银。不过台湾媒体报道者转载德国南德时报嘅记者马海嘅所著嘅《和谐社会里的中国新人类：大数据与信用体系如何制造听话的奴才》一书，即系揭露咗荣城市真实嘅一面。该书引系荣城市官员嘅讲话，表示每一位市民有原始分数的1000分，若然犯错就会被扣分，系统将是849分以下的 C 级市民列为是警示级别，599分以下的 D 级市民则是被打入不诚信的黑名单，成为了重点监管的对象。在荣城，从闯红灯、冇理由执拾自家宠物粪便，到冬天是泼水造成路面结冰都会被扣分。对此，位于南台湾台南的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梁文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是中共以直接干预的方式在境内建立新的社会分层。
用这个所谓的信用制度，就是你是好人跟不好人，听话就是好人嘛，不听话就是坏人了。 包山包海要占对党不利的。
梁文涛表示，用呢个所谓信用制度，你系好人同唔好嘅人，听话嘅就系好人，唔听话嘅就系坏人。佢包山包海，散布对党不利嘅言论亦都算。佢就係將你係要打倒，乜嘢補助亦都申請唔到，信用卡申請唔到，佢用呢一種嘅方式進一步嚟控制呢個社會。中國人工智能監控技術漸趨成熟之後，近年嚟受到唔少嘅極權國家嘅青睞以及係學習，成為咗中國對外輸出治理模式嘅市場。據華府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研究員費林德斯坦的估計，中國的人工智能監控技術恐怕已經出口至50個一帶一路沿途的國家。綜合媒體的報導，柬埔寨首都金邊已經裝設超過1000部中國製的監控攝像機，緬甸則是通過了同中國類似的網絡法律，禁止人民使用 Facebook 以及 Twitter。在中東，伊朗亦都利用了中國技術來打造智慧城市，該國28座的城市安裝了1500萬個攝錄鏡頭，並且將數據上傳到分別位於首都德克蘭和中國的兩個控制中心。台北人工智能專家杜奕瑾認為，這類的技術和硬件的輸出，除了基於商業利益之外，亦都是中國透過外部強化他們維穩的能力。
当地独裁者借由这个系统去做到控制的同时，但其实也是把某种上面的权力交给中国。
杜奕瑾表示，当地独裁者藉住由呢个系统去做到控制的同时，佢其实亦都系将某一种演算嘅力度系权力交俾中国。所以对中国嚟讲，佢亦都系将社会安全同维稳嘅系统往外散，而影响到中国以外嘅区域嘅一种方式。位于台南的政治学者梁文涛批评，中共一向以共产为由，毫不尊重个人隐私，甚而是几近病态，极端性感挖个人的隐私，为的就是日后可以协对方换取利益。而在这个前提底下，中国的人工智能监控科技恐怕将会持续扩张。
进展方面，但我觉得它在建立的全球性的大数据未来就更容易。
梁文涛表示，听起上来就很荒谬，但是他是觉得中共肯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大数据库，这个在未来更容易是做得到，因为未来有量子电脑，更大的存储技术，所以未来其实是相当之悲观。中共很多的技术已经是跟美国差不多，特别是在监控的技术，他一定是会用这些东西来建立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超级大型的大数据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